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们江陵期特辑的第三天，我们继续来继续回应耶稣的邀请，同时也是命令，来查考他的话语，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朝见他，认识神，并他所差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相信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需要拥有永生的确据。好，让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随着三个好朋友的脚步呢，我们要继续的去仰望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指引，直到我们寻见那为我们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当骆驼卡米尔再一次提醒两个好朋友，原来啊，他的祖祖辈辈流传的那一个并不一定是传说，或许真的将来有一天会有一位救主和君王能够让他们真正的重拾生命当中的激情、盼望和所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两个好朋友相信，可是仍然觉得迷茫。那我们三个到底要从哪里去寻找呢？我们现在定了往北方去，可是我们有目标吗？有方向吗？我们该以什么作为依据呢？哎，既然我们是寻找那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个先知的预言，要不我们就祷告试试看，看看有什么奇妙的一些天象能够向我们彰显。天象？你的意思要让我们占星问卦？哦，不行不行，我的祖辈可告诉我们了，这是创造主不喜悦的，什么占星问卦这些我们都不能做。骆驼卡米尔第一个就拒绝了狮子里奥的第一个建议，可没想到雄鹰艺高却在这个时候说，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既然我们相信这个应许是造物主给我们所留下来的，那么我们当然就要向高处去寻求他给我们的指引啊。更何况在我展翅高飞的时候，我总知道在这个宇宙穹苍当中，真正那一位坐着掌权的，他当然可以用所有他创造的这一切给我们进行指引啊。要不咱们三个跟他打个招呼。骆驼卡米尔听到这儿再也按耐不住了，嘿嘿，你们这有点敬畏之心行吧？什么叫打个招呼呀？至少我们也是来朝拜一下、朝见一下，不是吗？那你说我们三个是不是应该准备点啥，然后做点什么来表示一下我们的诚意呢？哎，我说你们两个就别做无用功了。狮子里奥拿出他王者的姿态来，我做百兽之王这么长的时间了， 我知道，其实无论是大小人物，只要是我的臣民，他们来到我的面前，不管他们的请求是什么，我都非常的乐意倾听的。一个好的王肯定是爱护自己臣民的。那你想想看，我们的这个宇宙之王，他该多好呀！像我这样的，都知道疼爱自己的子民。所以我说你们两个不需要做无用功了，我们只要诚心实意的向他做一个请求，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打招呼，而是请求，恳请他为我们指明，他一定会很乐意的告诉我们的。
诶，我觉得有道理啊，只要我们现在把我们自己什么尊贵的高贵的什么王的身份统统放下，让我们找对我们自己的位置，那我相信造物主宇宙之王一定会向我们显现的。听到雄鹰艺高也赞同了狮子里奥的发言，这时卡米尔觉得是时候了。三个好朋友找了一片干净的土地，能跪的跪，能匍匐的就匍匐，能遮头的就遮头，以最谦卑匍匐的方式开始想向宇宙之王发出祷告。诶，可是三个好朋友，你等着我，我等着你，谁也不敢先开口。诶，说什么呢？我们该说点什么？哎，你先说吧，你先说，
你先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哎，要不狮子王里奥还是你吧，你反正做王做久了，你知道你的臣民都怎么跟你说话的，你就效仿一下你的臣民说话的方式吧。
尊贵无比的宇宙之王，我们三个是您忠实的臣民，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请求你向我们显明你至高无上的旨意。
哎，一阵沉默，没有回应啊。
通常这个时候王就会发话的，可是我们的宇宙之王没有发话呀。
哎，继续继续，我们继续表明我们的心意啊。
是的。刚刚狮子王里奥所说的就是我们三个的心意。我向您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骆驼卡米尔。我家的祖上其实也是早早的听闻您的名声了，可是到了我这一代，我真的还没有亲眼见过您，所以求您向我们彰显你自己的那一个荣美吧。
哎，轮到你了，轮到你了，艺高，该你了。
永恒的宇宙之王啊，你才是真正的王，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飞鸟。我的名字叫做艺高，这个名字是您给我取的。其实艺高，我并不是胆大的，我其实心里面有很多的惧怕。我不知道我的这一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今天我也特别的渴望宇宙之王能够向我显现，让我知道我活着到底是为什么。 亲爱的小朋友，你听到这三个好朋友的祷告，是不是觉得好特别呀？是不是觉得也很像我们平常跟上帝的祷告呢？无论我们的身份如何，地位如何，背景如何，环境如何，其实哪怕是高高在上的君王，他们在永生之主、万王之王面前，仍然是不足为提的一介如同灰尘一样的小小的子民。如果我们摆正了位置，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去寻求他的心意，他一定非常的乐意向我们显现。而就像我们这么微小的人，上帝却在2000多年前亲自差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降世为人，并且要让每一个愿意来到他面前的人都能够白白的享受他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上帝的爱就再次显明了。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民数记》的24章第17节。
为什么要读这一节经文呢？其实就是因为在这一节经文当中，三个博士呢，他们所希望得到的就是在旧约的时代就已经应许过的，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耶稣基督的降世为人早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做好了救赎的计划了。可是上帝为什么要用一颗心来指引我们呢？其实神可以用任何的他的创造物来指引我们，关键是我们仰望他的时候，我们最容易看见的就是那高高挂在夜空的星星，因为似乎看起来永恒不变的，它仍然是受造之物，受命于宇宙穹苍的主人，创造天地的创造主，所以连星空都在他的手中，如同棋子一样的被使用，能够警示我们，我们需要敬畏他。但是我们却不能够随意的去占星问卦，因为那个是一种极其不讨上帝喜悦的。只有当我们知道所有的一切是指向他名的，而且在他已经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就是用圣经来让我们知道他是谁，我们就不需要再靠星空或者用其他的物品来知道神的旨意了。亲爱的小朋友，你今天读经了吗？你祷告了吗？你向神有一颗敬虔的心吗？愿今天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向你启示，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座前。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那这几天的节目呢，真儿为您邀请到了我可爱的知恩小妹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她生命的一些极大的突破。我们再次欢迎知恩。
Hello， 真儿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所以那个时候，当教会慢慢的更多更多人知道你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感受到了有的是包容，有的是激烈的一个反对。那这个激烈的反对不见得可能是对你，而是就是说因为持守信仰，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个比较激烈的言辞，但是却对你当时是一个伤害，对不对？
是的，其实那个时候最大的争论是在于，如果是我这样的同性恋者要不要受洗的问题。因为其实我对整个信仰我是很接纳的，我接纳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也接纳说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想通，说为什么上帝不允许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为什么这样的行为是罪。那个时候在我头脑当中还是一个正在挣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教会就会有这样的讨论，说像我这样的一个阶段是不是应该受洗。其实在这个阶段当中，就是人和人之间都会有不同的意见，当然反对我受洗的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激烈的这样的言辞。其实我也很理解啦，因为我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新型人类，大家从来没有 了解不，原来真的会有我这样的人来到教会当中，可能大家也措手不及吧，不知道怎样去面对。尤其我的身边的朋友还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可能对这方面的经验会更少。但我觉得其实同性恋群体应该在教会当中可能需要一些更多的包容和接纳，因为我们本身身份的问题可能会对歧视这个词有更高的敏感度。就是当我们发现对方的一些态度，其实我们是能够看得出来对方是真的以一颗包容开放的心，觉得可能我们不赞同你这样的行为，但是我们依然爱你，还是说我本身对你已经戴上了有色眼镜，只不过还是带着爱的包装然后去跟您聊天，这样其实我们是能够感受得出来。
当然当然，绝对，因为爱是不能够虚假的，爱是不能够伪装的。尤其是就是你刚才谈到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当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哦，我现在虽然我是一个比如说同性恋者或者同性恋倾向者，但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我愿意做他的门徒，我要受洗归主，像这样的一个宣告对于很多人来讲呢都觉得是一个冲突的。因为人们把同性恋这一个倾向或者是这件事情看得好像是说是绝不能够得到这个宽恕和怜悯的一个行为，把一些其他的罪，把比如说在这个婚外出轨啊或者是婚前性行为啊什么等等都看得觉得属于正常的人的罪，越是这样就越不能够真正的把上帝的福音活出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现在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世人来讲呢，教会不但没有活出上帝的那种爱怜悯和真正的福音的信息。福音是什么呢？就是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福音是什么？就是我们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然后神已经完完全全的有能力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任何人到神的面前，只要他愿意，都是一个应当得到宝宝接纳和完全的赦免的这种状态。那由于福音进入了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使我们有机会可以胜过我们罪恶的人生，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顺序。但是大部分信徒呢，甚至当今的教会呢，都觉得同性恋者应该是先改了自己同性恋的行为再回到教会，然后再那个，那你这个就是直接违背了起初这个福音的原则，是我们每个人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此呢，我相信知恩的这一个生命的挣扎，正好是提醒我们好多好多现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和眼光去接纳那些伤痕累累或者是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缺失的人，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本来要得福音的好处的，却被我们置之于门外。因为我们觉得，哎呀，像你们这种特殊人群我们 handle 不了，我们处理不了，然后我们太慌张了。当然的确就像刚刚知恩讲的说，他比较理解，就是教会弟兄姐妹有点不知所措，太惊慌了，因为很少嘛，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所以你能不能够更仔细的跟我们分享那一段的经历，就是在一次一次的分享享受喜却教会的牧者不敢跟你施洗的这种过程里面是怎么样得到突破的呢？
一开始的时候我对于这个问题我是相当愤怒的，因为我可能我没有说出来这件事情的话，我可能自己还是把它当做一个我的小秘密，但是我把它说出来之后反而会受到一些的伤害。其实在这里我想说，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人会很难进到教会当中，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在社交媒体上或者是网络上同性恋的这些社团啊，或者是公众号也好，他们其实是一个比较包容开放有爱的，当然他们的理念并不是符合圣经的，但其实他们会给同性恋者提供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比较有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当同性恋者进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可能未必能够给到他这样的包容。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魔鬼的诡计，有的时候他用的并不只是恨， 他用的并不只是攻击，他用的也是爱，他会让这些同性恋者感受到我在教会之外能够感受到的爱其实比在教会当中更多，但那个爱并不是真正的爱。但是当一个人不了解上帝的时候，他就只能去追寻爱，所以他很多时候他会选择从教会当中撤出去。
刚刚知恩的分享让我心里面我觉得好扎心啊，本来教会是神的家，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唯一的在这个地上能够把基督的那个丰盛和充满恩慈怜悯的爱能够活出来的地方。但是在刚刚知恩的分享里面，我真的觉得要给大家提一个警钟啊，就是我们真的是履行了上帝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赋予教会的这一个职责吗？我们是否是真的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让所有进入教会的人都能够深深的感受到神的充满恩慈怜悯的爱呢？还是说是充满论断拒绝冷酷无情的那种批判呢？我觉得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反省好好悔改的一件事情。那请知恩你继续分享，就是当初你在教会里面你是受到了两边，就是一边是非常安全的爱的接纳的，对不对？也有一边是让你感觉到受伤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这整个过程神一直还是吸引你，还是让你真正的体会到了，因为你以前从来没有公开的承认过，其实你是进入到教会你才公开的承认了。我觉得感恩的就是你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公开承认之后，你却开始有了一个真正的得医治和得导向的一个机会，对吗？
是的，那个时候我经常跟我身边的姊妹分享，我说有关于信仰这件事情，我的理性上有些东西我是想不通的，有关于我的同性恋身份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的感性一直在把我往这个地方拽，就是我会发现教会一直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在吸引我，我来到这里我就会觉得好安全，我来到这里我就会觉得很有爱，然后我来到这里其实我会觉得我从我过去的那个比较黑暗的生活当中走出来，虽然我是在刚刚说到一个很有爱的一个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环境当中去被接纳的，但是其实呢，那个只是
假的一种生活的空间，它并不是真实的一个关系。
对，那个只是很遥远的这样的一种爱，它并没有在我的生命当中给到我真实的帮助。那我进到教会当中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在这里好开心，我在这里我会觉得释放，我会觉得安全。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有考虑过说我不要再来教会，或者是我就远离这一群人，但是每当我回到我原来的那种生活当中的时候，我就会很想念我曾经在教会当中跟大家的日子，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很挣扎的一段时间。一方面我可能真的会跟大家有一些冲突和争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是真的很希望说我能够留在这个团体当中，所以在我的头脑当中我觉得上帝也在不断的在一点点的去敲打我的思想。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经常想到这样一个比喻，我觉得我是一个封闭的一个蛋壳，那个里面是新的生命，但是它还没有突破出来，慢慢的上帝用他的小锤子一点一点的，直到有一天我突然之间发现我那个蛋壳上被上帝敲中了一个小缝，就是我的头脑当中突然有一个想法说我要跟弟兄姊妹说，我说我可能以后不会去做这样的行为，你们可不可以去接纳我。当然我之前是觉得说我在教会当中，即使在教会当中我也可以过我之前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然后我一直因为这个原因跟他们去对抗。后面我说那个蛋壳像连一个小缝，我会觉得说我可以选择放弃这样的生活，虽然我还想不通为什么同性恋的性行为一定是罪，但是我愿意放弃，然后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生活。是从这个裂缝开始有光照进来，然后那个光就在里面照得越来越亮越来越亮，直到后面我对整个的圣经的教导的接纳的程度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到最后我完全降服下来，就主这就是你的旨。
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那每一次的分享呢，真儿都非常的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坚决的守候我们真爱住我家，这样呢你才会精彩的生命精彩的故事不至于错过。我是林真儿。
我是知恩，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
有时候我 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亲爱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
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给我力量，给我盼望，看见光明在不远前方。
有时候